镇东峡侯亭同林老少英雄来请司马道爷。这回瞧了，人家在庙上还接出来了，不单是他，还有一僧一俗。东峡一看认的，还有交情呢。那个出家的老道就是鼎鼎有名的司马道爷南昆仑。和尚是谁？是普照禅师，是普陀山普陀寺的监寺僧，
有能耐。
想当年在桃花会上献过决议，单掌开杯及时如粉，单背力举千斤顶，练过达摩硬气功，一举成名。提起普照罗汉来，很少有人不知道的。他也敬慕镇东峡，以后呢经常有书信往来，在大的场合两个人也经常见面。哎，没想到今儿在这儿遇上了。那个俗家不高，那个胖老头是山东上最有名的绿林好汉，人送绰号叫妙手东方朔，陶润陶少县。前面说咱说过吧，那个小蛮子孔秀拜过老师，第一任的师傅就是陶老侠客，是二老店的掌柜的，跟镇东侠侯二侠相当有交情，特别是跟侯二侠还是磕头的八兄弟。这二侠侯杰海娇有一个拉过来就磕头，普天之下跟他磕头的把兄弟那数一百亿。没想今儿在这儿遇上，镇东侠心里是非常高兴的。正在这时，南侠客司马空强步起身，把拂尘一晃，哈哈哈哈，东侠金身大驾光临闭关，朕三生有幸，恕贫道应接来迟，当面恕罪。镇东侠一抱拳，县长您太客气了，此次我等来的鲁莽，还望县长海涵。他们说完客气话，曹少先普照和尚过来了，阿弥陀佛，东侠，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，您挺好啊，禅师您不也不错，多谢施主关怀，贫僧倒也粗安。曹少先过来，曹少先这个人挺风趣，哎，我说各位，我说别这么咬文嚼字的好不好，叫人听着浑身上下都难受。我老哥哥您不挺好吗？兄弟我真挺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嗨，我没事可干呢，跟你们不能比。你看我干什么呢？开个小小的店房和饭馆维持生活而已，哪像老哥哥您呢，鼎鼎大名，又开镖局子，又有林场，家宅千顷，房间无数，咱们二人怎么能比得了？兄弟你的性格还没改，说话过于的尖刻了，哈哈，不说不笑不热闹吧。哎呦呦，来这么多人，这都是谁？介绍介绍。司马道爷说请到里边，再介绍不晚。等请进贺轩分宾主落座，镇东侠先把雍亲王请过来，屋里没人，走漏不了消息。道爷，二位认得这主谁吗？
不认识，
哈哈，这位就是当今圣主的四皇子雍亲王贝勒爷胤禛师爷。
无量佛，阿弥陀佛。
众人大吃一惊啊，一看岁数不大，笑容可掬，一点官架子都没有。他们看罢多时，赶紧撩衣服就要磕头。还是那句话，咱也不止一次说过，说我常乐民的侠客，我剑客，我派主，你顶什么？你跟人家不能比，人家那叫皇子，贵为亲王，那个等级有别呀。因此过来要磕头，雍亲王赶紧用手相搀，免了免了免了免了。我说各位啊，我瞅着高人，我从心眼往外那么高兴，咱们可没外人啊，咱们在这坐着就是朋友，你们要一尊敬我，说话一受拘束，我反而觉着难受。咱们越平和越好，不分彼此。大伙一看这王爷真不错，然后把佟林叫过来了。三位认识这位吗？我新交的朋友佟林，佟海川是也。海川呢、啊、过来给你介绍介绍，普照禅师、司马道爷、陶老侠客。佟林撩衣服就跪下，三位前辈在上，佟林这厢有礼。哎呦呦呦，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。众人用手相搀，镇东侠一说，我这贤弟奉师之命下山闯荡江湖，要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武术，另创一家把式，另立门户。紧跟着把佟林掌打铁布罗汉法禅的经过讲述一遍。众人仔细打量佟林，嗯，罢了，的确是个后起之秀，了不起的英雄。但这玩意别开天地，这似乎这口气有点过分。包括司马道爷在内，都有那么一丁点的不太服气。其实啊，这玩意也是人之常情啊。打过招呼，彼此都见过，咱不必细说。小道童献茶，东侠首先发言呢。司马道爷，知道我们干什么来的吗？啊，不知道。哎呀，我的道爷呀，杭州泪的事情您能有耳闻吧？在第一次杭州擂上，以我兄弟佟林掌打法禅告一段落，事情远没有结束。现在听说飞龙镖局到塞北邱家寨把北侠邱田邱佩宇给搬出来了。邱佩宇扬言要给他师弟法禅报那一掌之仇，还请了不少高人好汉云集杭州。就这样我心里头没底了，经过大家研究之后，来请道爷您啊，要想对付北侠赛南极的昆仑子秋田，非您莫属。道爷，无论如何，看在老朽和我等众人的薄面，大驾光临杭州吧，无论如何你也得答应，非您不可了。是啊是啊。风流侠张子美紧跟着六凤。司马道爷听完之后就一皱眉呀、啊、这个各位啊，非是贫道不识抬举，我跟北侠秋田见过面，没交情，但是此人的名头我知道，人家掌中一口陆陆宝剑，可以说打遍天下几乎没有对手，三十六路天罡剑抱着一绝，我是望尘莫及呀。你能把我请去了，这不是到擂台上让我栽跟头吗？哎，退一步说， 我再跟他事小，耽误了你们的大事，恕贫道万难遵命。司马道也把门封上，不出头。镇东侠接着说好话，好话说三七六。司马道也一个劲儿摇头，是婉言谢绝。雍亲王在旁边坐不住了，雍亲王一笑，老侠子，我说两句。哈哈，道爷，你们这些江湖道的规矩我不懂，我就知道你们都是好人，最讲义气不过。就拿这次杭州内的事情来说，我认为也是好事。虽然由于发生人命案，两个镖局的不和引出来的杭州内，起码来说英雄聚会各显其才，是一次武术大比赛，这不是好事吗？我道爷，您人送绰号叫南昆仑，又叫南侠客，你这名可不小，就躲到庙里头连面都不露，实在是一大憾事啊。再者一说呢，现在老侠客海川包括本爵前来请您，您要把我们拒之门外，我们怎么回杭州？岂不被天下人耻笑？知道的，您的清高不愿意出头，不乐意贪这浑水，不知道的必说你这南昆仑惧怕北昆仑，不敢露面，对您的名声有染，这本身您就栽了跟头了。不知道本爵说的对也不对？司马道爷站起来了，无量天尊，是是是，爷说的对，爷说的对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说道爷，能不能给本爵赏个薄面，跟我们赶奔杭州？这司马道爷一看不行了，雍亲王发话了，不敢不从。你看这都是一样的人，说话分量不一样，那份儿在那摆着呢。同是一样的话，别人说没什么分量，无足轻重，可出自雍亲王的嘴，一字千金。要不怎么有那么句话呢？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有权威的人一发言，不对也对，你什么也不是，你说的再对也没人听你的。南侠只好点了头了，王爷，贫道遵命就是。哎呀，大伙也挺高兴了，南侠答应出头了。但是南侠紧皱眉头，爷，让贫道赶奔杭州内不难，可是叫我圣北侠，要指着我什么的，我是万难从命啊，我能耐不如北侠呀，别到时候我栽了跟头，给大家丢了人，大伙儿在埋怨贫道。我道爷，您就不必太谦了，凡是吃人饭的人有那么干事的吗？哪个要小瞧道爷本爵，我都不答应。海川，老侠哥，你们说呢？啊，是是是，是这个理儿。道爷您不要有顾虑，我还有个要求。王爷，各位，这个事儿你们要能答应，那我马上跟你们赶奔杭州。可这个事儿你们要感觉到为难，我也不好办。雍亲王一听还有条件呢，道爷您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您既然答应出头给帮忙，您遇上什么困难，我们也应当鼎力相助。海川，各位说是不是？大家说是啊。道爷您有什么事儿？事儿嘛，不太大。我这儿有俩孩子，一个叫司马良，一个叫夏九龄。
天真烂漫，这俩孩子太淘气，我太不省心。你说我走了，把他们留到庙上，他们非给惹祸不可。带到杭州吧，又怕他们捅娄子。我打算有个小小的要求，把这俩孩子让他们拜一位老师。如果这个人肯答应收他们做徒弟，我心愿已了，没有任何牵挂，我马上跟你们上杭州。大伙一听是这事儿，这俩孩子在哪儿呢？
来人，把他俩叫进来。
时间不大，一前一后进来俩小伙，同林众人一看，哈，正是在庙外头遇上那俩孩子，一个比一个漂亮。俩人收拾的干净利索，来到里面拜见司马道爷。起来吧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挨个一介绍，两个人成磕头虫了，邦当邦当磕了半天头，磕完了吹手站立在旁边。永亲王越看越喜欢，嘿，这俩小娃娃怎么长得这么好，那鼻子眼睛嘴搁的怎么是那个地方，怎么那么合适呢？越看越喜欢。道爷这才说，就这俩孩子，这白脸的叫司马良，跟我还是本家，我给他送了个绰号叫玉麒麟。那个孩子叫夏九龄，我也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多贝童子。我收留他，老实说，我这个人好静不好动，性情十分孤独，也传授过他们武学，一看他们淘气，我就有点焦躁，守在贫道的身边也耽误他们两个，想要拜一位名师。雍亲王就问，那你说吧，打算拜谁为师？司马道爷一乐，用手一指铜铃，非铜贤弟不可。佟林真没想到拜自己，认为这无论如何也得拜镇东侠或者是风流侠张子美。佟林就站起来，不，我道爷，我可没有资格收徒弟，我现在刚创江湖，正在学的时候，怎么敢耽误别人的子弟，此事万万不可。司马道爷把脸往下一沉，王爷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刚才我就预防到这手了，为啥说遇上难题了呢？我就怕海川贤弟驳我的面子。你要是驳面子，恐怕我要上杭州这事儿还有点困难。说到这儿，雍亲王说话：“我海川呢？你说我怎么说你点好？哪儿都好，你就是太客气。”甚至客气的有点过分。海川，在座的没外人啊，你要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，就靠你一个人啊？你一个人蹦跶蹦跶的，那算什么门户？你不得靠着弟子徒孙吗？才能把你的武艺发扬光大呀！这不是绝妙的机会吗？你有什么不答应的？东侠也说：“贤弟，收下。”这俩孩子挺讨人喜欢的。张子梅也说，我兄弟，你不收我可收了，我喜欢这俩孩子，喜欢的不得了，可惜我没那福分。最后佟林才点了头，他这一点头啊，南侠也高兴，还不过去拜见老师。这俩小孩挺乖巧，规规矩矩跪在佟林脚下，老师在上，弟子司马良、夏九龄拜见老恩师。趴地上磕响头，佟林是用手相搀呐。其实他也非常喜欢这俩孩子，能有这么两个得意的弟子，心满意足。
你看磕完头之后，这俩小孩往铜铃背后一站，紧挨着把手一背，胸脯一拔，惹得大伙全乐了。眨眼的功夫，你看人就有了感情了，还是师徒亲近啊。司马道也是眉飞色舞。好了好了好了好了，东侠，各位不是请我出头吗？贫道答应就是。我现在一心无挂。回过头来问普照和尚和陶少仙，我你们二位呢？是回普陀山呢，是回二老殿，还是跟着我们一块赶奔杭州？阿弥陀佛，道爷您说话太挖苦了，谁让贫僧遇上这件事了？道爷都肯鼎力相助，贫僧岂能袖手旁观？我也愿跟着赶奔杭州帮兵助阵啊！好，欢迎欢迎。陶老侠客说话了，行行行行行，既然大和尚也愿意去，我也得跟着凑凑热闹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，哪怕我这个能耐不行，站脚助威，摇旗呐喊呢，也算不虚此行。当然我得跟着帮忙了。其实这老头是太客气了，那身有绝技在身，谁不想在杭州擂上大显身手？吃过中午饭，司马道也把后事交代交代，跟老少英雄起身赶奔杭州。路上无话，吃不楞登到了金龙镖局。二侠侯杰请大判飞行侠苗韵宇早回来了。就在他回来的当天，接着北侠秋田的一封信，说信好听，实质上就是战书，问金龙镖局的人什么时候登擂，请立即给予答复。因为侯大侠不在，二侠做不了主，这信扣在这儿还没给人家回信呢。正在着急的时候，外头报事就说了，大侠回来了，把要请的人请来了，还有几位高人。二侠可一听喜出望外，列队迎接，为了表示隆重，还放了两挂鞭，在炮竹声中硝烟弥漫。二侠满脸笑容来到镖局的外边，先见过南昆仑，又见过普照大和尚，转回身见陶大侠，他俩还开玩笑。陶大侠抡起巴掌先拍了二侠秃脑袋一下，二侠光给他来了一拳，老该死的，你还没死呢。扭回头了跟伙计们说，注意啊，贼魔来了，小心食道，把那贵拳锁好了。陶大侠一听脸一红，哎呦，我说秃子，你这嘴可够损的，拿我当贼了啊？你不知道我早就洗手不干了。开个玩笑吧，老哥哥，你偷别人你还能偷我吗？里边请里边请。哎呀，一说把南昆仑给请来了，还有这么多的高人，底下小弟兄也高兴了。坏事包张望到门口张罗，来来，把鼓擂起来，放鞭炮，越热闹越好，这个声势一定要压过飞龙镖局。刹那间的金龙镖局门口就开了锅了，这老少英雄全到了大厅之中，按着身份和次序落座。雍亲王是坐在正中，这老佛爷这是，其他人两旁相陪。二侠这才说话，大哥，您回来的正是时候，老匹夫秋田给咱们下了战书了，您看，他问什么时候开擂，他有点急不可待了，您这回来拿主意吧，咱们什么时候应战。 镇东侠一笑啊，爷，各位看见没？这北侠秋田气势汹汹，非要登擂台一决雌雄。我们众位都到了，大家看怎么样？是否就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？明日就登台比武。